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你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以祷告侍奉神，以祷告侍奉神。请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看第74节、75节、74节至75节，算我们圣经的77面。找到请听我读出来。圣经说，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忌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再读一遍，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忌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在此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乃是要我们来侍奉他。昔日当神的子民从埃及为奴之家给拯救出来之后，神的心意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蒙拯救的子民要侍奉耶和华。所以当神人摩西蒙神差遣到埃及地接见法老王的时候，他很清楚地告诉法老说，拢我的百姓出来到旷野好侍奉我。所以埃及王法老不肯让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因为他要囚禁这一班的百姓，让他们成为埃及人的奴仆，替他们烧砖，要奴役这一班百姓。埃及预表世界，法老王预表魔鬼，魔鬼总是要霸占属神的人，让他们成为最终的奴仆。然而神的救赎借着逾越节羔羊的救赎，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去。当他们出埃及到了旷野的地方，他们表明是侍奉耶和华。所以以色列人蒙救赎，最终也达到的目的就是为了侍奉神，因为他们是蒙拣选的子民，是侍奉神的国度，这是神的心意。虽然后来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犯罪失败，所以神才拣选了利未支派，就是服侍祭坛的，而这个支派的人可以做祭司来侍奉神。我们看见从圣经里面神的真理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心意乃是巴望所有蒙救赎的儿女都来侍奉神。旧业是一幅图画，新业就是实际，让我们看见神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不仅仅拯救我们灵魂不下地狱，灵魂得救而已，更是要我们终身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这段圣经是昔日施洗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给圣灵感动的时候他所讲的。他说，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给救出来，仇敌预表撒旦，叫我们既从撒旦的手中给拯救出来啊，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前世，将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面。当我们从撒旦黑暗前世里给拯救出来之后，不是仅仅说啊，我成为基督徒了，我灵魂不自己下地狱，我得救了，我得到平安福气了，我不在魔鬼黑暗权势底下，我在主的看顾保守里了，不错。但是我们更需要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就可以坦然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忌地用圣洁和公义侍奉他。换句话说，神将我们从仇敌的手里面救出来，那一个目的是要我们侍奉他，这是神的心意，很清楚。全本新旧约圣经都让我们看见，神所救赎的子民是为着来侍奉他。那么如何侍奉神呢？神这个心意不仅仅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这里显出，让我读多一处的圣经，然后才来思想如何侍奉神。在启示录第一章，新约圣经启示录第一章，我们从第5节读到第6节，并那诚实作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元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 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在这两节的圣经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啊，世上君王的元首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这是论到主耶稣的救赎。但是主耶稣的宝血不仅仅叫我们得蒙救赎，还有买赎我们回来归神，所以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然后说，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换句话说，就是当所有蒙拣选的神的子民都成为祭司来侍奉神，都甘心乐意奉献自己成为祭司来侍奉神的时候，神就得着荣耀了，神就能够得着荣耀了。若是蒙救赎的儿女仅仅停在他们得平安、得福气、得神看顾、得神保守，却不晓得要侍奉神，那就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神借着基督耶稣的救赎，是要得到神的众儿女蒙救赎的儿女都能够成为团体的祭司来侍奉神，终身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就业侍奉神是祭司立位人他们侍奉神，这是神救赎的目的，很清楚。让我们再翻译出了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读给大家听，双本圣经336面，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再读一遍，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蒙了主的拣选，蒙了拯救，不仅仅我们蒙救赎而已，还有是金尊的祭司啊，是大君王所设立的祭司啊。哦，原来我们这帮蒙拣选的人是能够成为祭司来侍奉神，这是神的抬举，这是神的怜悯啊。从一面来看，我们蒙救赎是为了侍奉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另一面来看，我们蒙救赎能够成为君尊的祭司，这是神何等的怜悯啊。请你思想一下，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一般的百姓都不能亲近祭坛的，一般的百姓都不可以随便到耶和华的祭坛那边献祭的，没有一个可以，唯有蒙神拣选的祭司，他们才可以为自己和百姓来献祭。换言之，只有祭司才可以服侍祭坛啊。一般神的子民，即使他有多少的功德，都不可以；他有多少的热心，他都不可以服侍祭坛。唯有祭司。然而，到了新约时代，竟然我们这般不配的人，罪人中的罪魁，卑微的人，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得蒙宝血洗净，得蒙救赎，我们可以来侍奉神啊。哦，这是神何等的怜悯，何等的抬举呢？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拿一个国家的元首，若是能够被拣选在国家元首旁边来服侍他、侍奉、服侍他的人，哇、哦，那个人觉得很光彩啊，我可以服侍某某国家的总统，在总统的办公室里面办事，那他觉得很光彩。但不是人人都可以啊，也不是人人都有份啊。我告诉你，地上国家的元首，地上的总统，即使是元首，即使是总统，也只不过是人了。然而今天我们蒙救赎啊，我们能够侍奉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全能的神，这实在是神何等怜悯，这实在是神何等的抬举啊！ 难怪保罗说，我如今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他成了何等的人，他成了基督耶稣的奴仆，他成了侍奉神的人，能够一生侍奉神，成为神所拣选的器皿来侍奉神，这完全是神的怜悯。所以难怪他说，我是蒙神恩才成的，是恩典托住我，叫我可以侍奉神。因为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他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所讲。哦，你会看见他在神面前能看见他能够侍奉神，不是他的属灵，不是他有什么功劳，完全是神的怜悯。卑微不堪的人可以侍奉万金之主，万世的君王，这实在是神的怜悯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侍奉神，这是神的怜悯，我们应该是求之不得啊。卑微的我，不配的我，可以蒙万王之王拣选来侍奉他，来服侍他，这是他何等的怜悯，何等的抬举啊！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他的救赎拣选了我们，叫我们成为金尊的祭司，大君王，尊贵君王的祭司，何等蒙福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啊，我得救了，我还要侍奉神，好像很苦的。不，侍奉神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抬举，是神的恩待，叫我们卑微不堪的人可以如此来侍奉他。我们应该为此匍匐敬拜神啊，赞美你啊，你叫我可以侍奉你，这实在是你的怜悯。我们应该有这个感觉，请你试想一下，神是多么恩待我们。旧约时代只有祭司，立位人中拣选出来的祭司才可以侍奉耶和华。今天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所有蒙救赎的儿女都可以靠着耶稣的宝血坦然来到施恩宝座前来侍奉他。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这里，他提到这两个字眼，我很宝贝。他说，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我们被救赎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忌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请你特别留意，叫我们就可以啊、哦！旧约时代谁可以侍奉神呢？除了神特别拣选的祭司，他们可以在祭坛上来侍奉神。但今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已经得到祭司的身份，蒙拣选的祭司，人人都可以侍奉神了，这是神的恩典。还有我们这个侍奉啊，不像旧约时代祭司到了几岁啊，60岁祭司他就要退休，祭司侍奉祭坛到了年多大年纪受年受年纪限制。今天我们侍奉神是终身啊，自从得救那一天开始侍奉神，直到见主面，终身啊，这是神的怜悯，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并且可以坦然无惧啊。亲爱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就业的祭司啊，他们要侍奉神啊，经常是满是惧怕的啊，因为神在就业时代是在亲近他的人身上显为圣啊。亚伦的儿子啊，在祭坛上服侍的时候，一献上燔火，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结果两个儿子死在耶和华面前，因为他献上燔火违背神的吩咐。所以旧约时代祭司的服侍啊，是恐惧战惊，绝对不能坦然无惧的。哦，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因耶稣的血，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啊、哦，叫我们靠着他可以坦然无惧，来用终身侍奉我们的神，终身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可以坦然无忌的侍奉神，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怜悯。我亲爱弟兄姊妹，为此我们就要有个奉献。主啊，我把自己奉献给你，你的心意已经告诉我，我蒙救赎不仅仅为着我个人蒙神看顾祝福而已，我更是需要理所当然将自己奉献给你。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奉献的祷告，在我日常生活的祷告里面经常就有这个奉献的祷告。哦，亲爱弟兄姊妹， 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是蒙拣选的祭司，哦，救赎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神面前来侍奉他，这是神何等的抬举和恩典呢？我们要宝贝这个祝福，珍惜这个祝福，运用这个祝福，还有忠心以这个托付，也就甘心乐意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用祷告来侍奉他。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以祷告来侍奉神。那么我们既有祭司的职分，我们既知道侍奉神是我们的职分，我们也知道神的心意要我们侍奉他，我们也知道因着蒙福我们被拣选来侍奉他，这是神的抬举。那么何为侍奉神呢？以往一般人认为侍奉神啊，就是你在教会里面啊，这个有的甚至排排凳子啊，一阶整洁不错，这为着神的家桌摆上侍奉神，因着侍奉神而有这些服侍，还有关心弟兄姊妹啊，留意弟兄姊妹需要，各这些都是因着爱主服侍神而来服侍人，都是侍奉神。或许传福音侍奉神，是传福音绝对侍奉神。然而今天我主要讲侍奉神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要紧的，是用祷告来侍奉神。你看见旧约时代侍奉神这个名词，新旧约几乎都和祷告连在一起。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他们啊，有祭司在耶和华的会幕，或者后来耶和华的圣殿，在那边为百姓献祭的时候，圣经就称他们为侍奉神。祭司在那边献祭，献赎罪祭、赎愆祭、素祭、燔祭啊，献很多各种的祭物的时候，啊，都是在那边侍奉神呢、啊。所以在神耶和华殿里面呢、啊，祭坛上的火是不可熄灭的，因为那一个火代表着神子民那个侍奉他的火不熄灭、啊。他们是服侍祭坛的，服侍祭坛的意思就是借祭坛，借着为着百姓献祭代祷来侍奉神，所以是祷告来侍奉神。有一天，耶稣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这是引用旧约圣经所说的，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会幕，为了什么呢？有人以为说会幕哦，是为了一些仪式，宗教的仪式，一些律法上的规条，一些礼仪。不，这些仪式、这些规条、这些礼仪、这些要求，其中心点是祷告。所以神的殿是祷告的殿，神的会幕是祷告的会幕。所有祭司来到耶和华面前，为自己、为百姓是祷告。所以祷告的殿是侍奉神的殿，昼夜在神面前来侍奉他。我曾经提过，昔日亚伯拉罕，哦，他在他的家门口，无论搬到某一个地方，他第一就是先为耶和华做一座祭坛，然后他献祭给耶和华。亚伯拉罕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所以他在神面前呢，他经常这样的侍奉呢，他就是有一个祭坛，他是服侍祭坛。圣经说：“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祭司不是虚有其名啊，不是有名无实啊，应该是名副其实。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是蒙拣选的祭司，不要仅仅在道理上、在知识上知道这一些真理之后，就轻轻让它过去了。我们应该是名副其实的祭司。”就是说我们必须是服侍祭坛，祭坛预表祷告，祭坛预表奉献，预表祷告。所以基督徒天天的生活就应该是用祷告来侍奉神。许多时候我们对于祷告的认识只不过哦，祷告为着我的灵命增长，祷告为着我个人能够更多享受神，祷告啊、哦，为着我能够在一些难处里面蒙拯救，祷告进使我经历神啊，祷告使我过敬虔的生活，对，这些都对，但是还不够，还需要看见祷告是为了侍奉神。你看见吗？祷告不是仅仅为着你个人的属灵，为着你个人的享受，也不是仅仅为着你个人得益处、蒙拯救、得胜，这些都对，但是祷告还有一件事很要紧的，为着侍奉神，为着侍奉永生的神啊。 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种榜样，亚伯拉罕他就是过祭坛的生活，他侍奉神，还有挪亚都是如此啊。圣经让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九章那里，在创世纪，对，在创世纪第八章二十节那里，第八章二十节，双本圣经第八面，我读给大家听。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各类洁净的牲畜还有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到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缘故咒诅地。在此呢，他特别括弧里面写的，人从小心里怀着恶念，耶和华也不再按着他，就是按着他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哦，神刚刚用大水洪水审判了挪亚那一个时代的人，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不肯听挪亚传义道悔改，挪亚传了120年他不肯悔改，耶和华就用大水淹没那一个时代，世世昼夜审判。然而后来洪水退去之后，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一座坛是一个祷告，是一个奉献，他为着啊，以后所有世代的人他又代祷，他这个奉献，他这个代祷，耶和华闻到那奉献祭物的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了。你会看见挪亚这个祷告的侍奉都要紧了，他不是为自己求，为着家人求，他是为着神的旨意，神历代要做的工作来祈求。结果这一个奉献，这一个祭坛的祷告，这一个祭坛的侍奉，耶和华闻到香味，也就是说祷告就像是一个馨香的祭，蒙神所悦纳。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在那边警醒祷告来侍奉神的时候，为着神的国度祷告来侍奉神的时候，那一个祷告是多么蒙神悦纳，就像耶和华闻到馨香之气。你知道吗，在启示录第八章那里第一二节也提到，他说这一个耶和华面前香炉打开了，当然它是预表，象征性的预表，他说这个众圣徒的祷告和香啊，一同升到耶和华的面前，升到神面前。所以众圣徒的祷告就像烟升到神的面前。也许我们看一看启示录的第八章，启示录的第八章第三节啊，第三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又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到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啊，这是用图画师的这个预言师的啊，就让我们看见一幅图画，众圣徒的祷告就像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圣殿里面烧的香，一同金香炉的香一同升到神的面前。这是个预表，这是个象征。挪亚献祭的时候，那个祭物的香气神闻到了，神就因此怜悯遍地，不再咒诅全地。你看见代祷多要紧，你看见这祷告的侍奉多要紧。挪亚就留下这个榜样，亚伯拉罕留下这个榜样，然后旧约时代的祭司，你看见他们服侍祭坛也是用祭坛来侍奉耶和华。那么到了新约时代，我们同样看见用祭坛侍奉耶和华的重要啊。新约时代我们再来看见圣经提到的代祷，这个祷告是侍奉神，那就是请我们留意在路加福音啊，就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那里，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看36节至37节，双本圣经79面找到，请听我读出来。路加福音第二章36节开始， 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圣经形容他昼夜侍奉神，凭什么来证明女先知亚拿是昼夜侍奉神呢？他前面就解释到，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啊，他是禁食祈求，经常的祈求，在神的圣殿经常的祈求。起初他结婚不久，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就是他丈夫离世了。对于一个神的子民来说，这是非常不幸的遭遇啊。然而他没有因为这个极大的不幸、极大的痛苦而患难临到他的时候，结婚七年之后丈夫就离开，就离世了，让他寡居了。他没有因为这样而因此埋怨神、远离神，也没有因此就失去他的职分，因为神拣选他是女先知，神的使女，他就寡居在圣殿里面昼夜祈求。所以圣经形容他是昼夜侍奉神。他侍奉神表现在他的禁食祷告，表现在他迫切的祷告。我相信那一个祷告不是仅仅为着个人的需要祷告，那一个祷告是为着神的国度祷告，为着耶稣基督的降生祷告。所以当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的时候，圣灵已经启示他了。玛利亚抱着耶稣到圣殿的时候，他已经出来迎接了，他已经非常满足了。所以他一看见主耶稣的时候啊，他一看见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是非常满足啊。他圣经说，正当那时，他近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啊，他那样的满足，你看见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所以他是一个昼夜用祷告侍奉神的人。当主耶稣一显现的时候，一降生的时候，他立刻知道圣灵启示他，他抱起孩子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还是孩子的时候，他立刻的称赞以色列的圣者，称赞全能的神，然后对众人讲述耶稣基督的大能。你会看见他是一个多有启示的人，因为他作为用祷告侍奉神。哦，这实在是我们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主耶稣第二次即将再来的今天，主实在需要得着千万的神的儿女，都是尽职的祭司，不是挂名的祭司，是名副其实的祭司，在神面前用祷告来侍奉神，用祷告来为主第二次再来铺路，预备主的路，修直他的道，迎接主的再来。需要更多祷告的人用祷告来侍奉神。哦，昔日亚拿他的处境是非常的艰难，今天我们的处境比他还好啊。许多人常常说啊，我不能尽祷告的职分，是因为我太忙。许多人说我不能尽祷告的职分，是因为我没有心情，因为我十字架太重了啊，我的担子太重了，我的困苦太大了，我的遭遇太艰难了，我的处境太困苦了。然而别忘了，昔日亚拿他的遭遇比我们任何人还厉害呢，还辛苦呢。结婚七年之后丈夫就离世了，他就一生寡居啊，守寡，很痛苦啊。然而他因为爱神，他完全胜过这一切，完全胜过这些难处，并且能够专一为神的子民，为着神的旨意来代祷，为着耶稣基督的降生代祷。主耶稣第一次的降生尚且需要有这种警醒祷告的人，何况今天主耶稣第二次要再来带进国度的时候，了结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无数的基督徒昼夜的代祷，而这个代祷让得救的数目填满，得胜的数目填满，我们需要代祷。哦，虽然我们有难处， 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十字架，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重担，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记忆，不同的艰难，然而圣经有无数的见证人已经成为我们的榜样和激励，他们都是在艰难中为神的国度代祷，用祷告侍奉，尽管很多的患难，很多的难处，但是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撒旦兴风作浪，要用很多的环境来拦住我们专一祷告神。然而我们不要在祷告的事上送谢，因为这是侍奉神。侍奉神的祭坛不可以给拆毁的，侍奉神的祭坛不可以给拆毁的。哦，侍奉神太要紧了，你看见吗？昔日回归的百姓们在以西拉记，旧约圣经以西拉记那里，就是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国的时候，哦，当时圣经记载以西拉记第五章装本圣经的587面，那里就是第三章，是第三章双本圣经的585面，在那里就很清楚的提到，第一节开始，到了七月，以色列人各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然后这个约沙达的儿子约书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沙铁的儿子所罗巴本与他的弟兄都一起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着神的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啊，你会看见，又因为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在这段圣经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当以色列子民他们回国，从巴比伦回国在一块荒野的地图上面，要在那边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要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他们回国第一件事就是恢复祭坛，要建圣殿，第一件事恢复祭坛，也就是说圣殿预表教会，教会要给建造起来，第一件事从祷告开始。就像使徒行传，门徒们要广传福音建立教会，第一件事祷告开始。所以同心合意祷告，120人横切祷告，就因为这样的祷告，教会给建立起来，圣灵浇灌下来，福音广传，教会建立。所以是从祷告开始。当时回国那一班人，他们来到一块荒山野岭上，因为耶路撒冷已经荒凉70年了，一块土地荒凉70年，你看多荒凉啊！到处都是野草，到处都是艰难，又有四围外邦邻国的国民要来攻击他们，多危险啊！然而他们就依靠天地的主，在原有的祭坛上献祭，用祷告来建造神的教会。众人如同一人，筑起祭坛，献燔祭，奉献给神，然后早晚献燔祭。燔祭是侍奉，也就是说，他们这个祷告是侍奉神的祷告。哦，他们是为着神殿，为着神的子民祷告。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在最艰难的环境，第一件事不可放弃的就是筑坛、祷告、奉献。我亲爱弟兄姊妹，每一次的祭坛的侍奉就是侍奉神啊，就像罗马书第十二章所说的，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什么是侍奉呢？将身体当作活祭献上，奉献，也就是一个以祷告侍奉神的人，他必须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人，他乐意为了神的国度来奉献他的时间，奉献他的心情，奉献他的全人，有负担的为了神的国度祷告，为了神的教会祷告，为了神的福音祷告，为了神的众儿女祷告。哦，当你有这个奉献，神说这是侍奉。所以什么是以祷告侍奉神？不仅仅说我有在那边有祷告，为自己祷告几句话，那一个祷告是为了神的需要祷告，只有祷告奉献你的心、你的时间、你的心情，啊，你的爱，啊，你的精力，为着神的国度来摆上。我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圣经里面有无数这样的榜样，他们是用祷告来侍奉神。还有我们再看一处使徒行传，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我们看第一节是第三节，双本圣经182面，我读给大家听。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缅、古利乃人路求、以分封之王西利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在此你会看见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这个进食就是进食祷告，所以后来说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你会看见安提亚教会他们能够蒙福的，有一般人一起侍奉主，他们凭什么侍奉主？祷告，他们侍奉主进食祷告的时候，同心祷告的时候。所以什么是侍奉主？祷告就是侍奉主。无论是个人为了神的国度用祷告来侍奉主，或许是团体的教会性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同心的祷告，教会的祷告是侍奉神，个人的祷告也是侍奉神。我们必须看见是用祷告来侍奉永世的君王，叫神得到荣耀，叫神的旨意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带下神的祝福和能力。亲爱弟兄姊妹，其实他们一般的这一个先知和教师一起同心进食祷告，圣经记载他们是侍奉神，让圣灵有路，圣灵就有话说，圣灵就差派，以致保罗、巴拿巴蒙拣选，外邦人蒙福，福音就传开，是从祷告开始。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也同样是这样描绘他侍奉神，请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第九节，我读给大家听，双本圣经209面，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提到你们。第十节，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哦，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他说我用心灵所侍奉的神，他如何用心灵侍奉神呢？他接着很具体的描绘给我们看什么叫做心灵侍奉神呢？他说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提到你们，在神面前不住的提到罗马的圣徒，就是不住为罗马圣徒代祷。接着他解释，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不单是不住的祈求，却是常常的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他想去造就罗马的教会，罗马的圣徒，他在神面前就是昼夜不住的祈求。他说我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是怎样不住的祈求，不住的提到你们，常常为你们恳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什么是侍奉神？祷告是侍奉神。我常常有一个感觉，你看见吗？外邦人他们拜偶像啊，尚且是那真正是那样那种的拜拜偶像侍奉偶像啊，那些西藏的喇嘛你看见吗？那些人拜偶像啊，拜得多虔诚啊，走三步路五步路就五手投地的，哦，就这样全身俯伏的，你会看见他是这样虔诚的去跪拜那些偶像啊。还有一般人呢、啊，他拜这个哑巴的偶像啊，他天天准时啊，到某一个时候他就在那边拜拜。外邦人拜偶像尚且如此，你看见回教徒他并没有认识独一的真神，他拜错了，但是他反而怎么样？哇，所有的男人就在他回教聚会的地方，他就这样匍匐跪拜，他尚且用他们的方式去拜，去拜错了。然而今天我们既拜独一的真神，我们既是认识了这位万世的君王耶稣基督，难道我们可以随便吗？ 难道我们可以不用祷告来侍奉神吗？基督徒千万不要停在一种的层次里，就是我有事情才祷告，没有事情我就不祷告了，我有难处才想到神，没有难处我就对神说拜拜。如果这样太亏欠了，基督徒也千万不可以因为我太忙，我忧虑，或许我世界的太多事物叫我无心祷告，如果这样是堕落，是亏欠神。我们要记住，无论无事有事，无论是亨通是逆境，我们是用祷告来侍奉神，就因为祷告侍奉神，这是侍奉神的祭坛啊，祭坛上的火不可熄灭，我们要警醒哦。所以无论是啊，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既找到真神，认识万事的君王，我们万事要向神跪拜，万口向他承认，向他祷告。所以我们要跪拜我们的神，我们天天带着虔诚的心在神面前齐齐祷告，先为着神的国度祷告，就像昔日以色列人早晚献祭，早晨晨更七夕，晚上七夕，白天上班，早上晚上在神面前，一天最早两次定时七夕在神的面前，在父神的面前，就是祷告祈求和赞美，就像祭物献给神，有时是把我们的爱情献给神当祭物啊、哦，然后为着神的国度祈求，不要仅仅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的福音，为着教会祷告啊。当我们有这样多方面的祷告，圣灵就工作，这就是侍奉神。不要让世界的忙碌把你的祭坛忙掉了，不要让罪恶把你的祭坛拆掉了，也不要让这世界许多引诱试探把你的心呢完全俘虏了。这一个祷告的祭坛是侍奉神的祭坛，我们属主的人不可以失去侍奉神了，不要侍奉马门，要侍奉神了，要用祷告来侍奉神呢。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来接受这一个负担，用祷告来侍奉永世的君王。哦，你看见吗？将来在新天新地里，哦，在天上的侍奉啊、哦，是充满对神的赞美，充满侍奉。所以我巴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天天用祷告侍奉神，用赞美来献给神。稍后我会和大家分享赞美的侍奉。今天我们先看见祷告侍奉神是以祷告来侍奉，所以路加福音第一章那里就提到七十节七十八节提到他从仇敌手中将我们救出来之后，叫我们可以终身坦然无忌的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今天我们如何能够凭着圣洁侍奉他？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叫我们每一个祷告能够以圣洁侍奉他。同时我们一个越用祷告侍奉神的人，越亲近神，我们就越远离罪恶，远离恶事，很自然我们生活就有一个分别的生活，分别就成为圣洁，以罪恶分别，以世俗分别，以圣洁和义来侍奉他。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我们因基督活出神的义，有意义的生活，如此叫我们祷告没有阻隔，我们是用祷告来侍奉他。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拔高我们的祷告吧。祷告不仅仅是我们个人蒙福，不仅仅是我们个人无论是在肉身上的需要，心灵上的需要，灵命上的需要，无论是我们有各方面的得着，祷告更是为着来侍奉神的。哦，所以因此你每一天的祷告生活太要紧了，每一天的祷告生活就像亚拿在神的殿中。今天我们的心内心就是圣灵的殿，圣经说岂不是你啊、哦？岂不是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今天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我们要退到心灵的里面祷告父神，就像亚拿他吸的是在物质的殿里，今天我们在心灵的殿里，教会也是神的殿，就应该成为祷告的殿。所以我们无论是个人的祷告退到心灵里面在殿中祷告，无论是教会性的祷告，教会应该是祷告的殿，侍奉神，为着侍奉神是祷告的教会。每一个圣徒若是个人天天用祷告侍奉神，叫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充满祷告，那么教会个人都蒙福啊！你一生所过年日不白白过去，因为你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福音能够得到广传，神的众儿女能得到复兴，都因为背后的带导啊。 但愿我们每一位都接受这个负担，从今天开始，我们拔高我们的祷告，不仅仅为着个人，更是用祷告来侍奉神啊，因着侍奉神。旧约时代的祭司绝对不能因为我太疲累了，我今天不在殿里面献祭了，也不因为啊我无心情了，我不了，不加倍警醒，因为这是侍奉神，侍奉万军之耶和华。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般侍奉神的人将来是有赏赐的哦，用祷告来侍奉他，那一日我们就要领受主所给我们的赏赐，是何等的恩典啊！哦，原来你每一天的祷告，你每一天的祷告，神都睁眼而看啊。昔日在意大利兵营中的百夫长，他守住三点钟，下午三点钟伸出的祷告，耶和华看见，睁眼而看，在殿中的亚拿那种的生活，神看。许多人基督徒所看的是外面多少人传福音，多少人忙碌，多少人为主做工，不错，这些神都看见，但是背地里多少人默默无声做祷告警醒祷告的战士，别人看不见，神看得见。所以亚拿的职分很要紧，用祷告侍奉神，但以在王宫里面一天三次祷告没有人看见，但是神看见，写在圣经里面，激励历世历代的人。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但愿无论年长年幼，我们每一位天天都用祷告来侍奉神，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福音如此祷告，这样的侍奉是神所悦纳的，有永恒的价值，能够带下宝座的能力，整动音符的权柄，在地上与神配合，迎接主的再来，让主心满意足。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亲爱的恩主耶稣，孩子恳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求你的灵把负担加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真实看见你，祷告终身来侍奉你，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能够接受这个负担哦，看见圣经有无数的榜样，无论是挪亚，无论是亚伯拉罕哦，无论是多少这个献祭的情形，这祭司忠心的侍奉，这些新旧约的情形，保罗以心灵的侍奉为教会不住的祷告，安提阿教会的祷告，哥尼流的祷告，这些都成为我们的榜样和激励，甚至在神殿中的亚拿这种昼夜以祷告侍奉神都成为我们的榜样。父神啊，我们感谢你，是你的高台，是你的怜悯，叫我们卑微不堪的人竟然可以终身来服侍祭坛，来侍奉你，这全是你的恩典。求主叫我们每一个都成为名副其实的祭司，能够满足你救赎的心意，叫你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而心满意足。我们同心把一切荣耀爱戴赞美都归给主，求你为我们建立祷告来侍奉你的生活，让你得着荣耀，把赞美归给主耶稣，归给阿爸父神，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但愿我们每一位听完这篇信息之后，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我们立志以一生以祷告来侍奉神。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今天和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